把这些其他的我想都是负面的东西讲完了，下面就是一个看起来更负面但是其实是最正面的三三节，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这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遍地都黑暗，这里当然也在表现出说这个黑暗在掌权，上帝的儿子在死亡，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是最光明的时候，因为这正是上帝的爱，耶稣的爱，上帝的公义显出最清楚的时候啊。那么他大声的喊叫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好，这句话我们要解释一下哈。我先把三十五、三十六节读完好了。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就是说看到他叫以利亚呢，有一个人跑去把海蓉沾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啊，这是圣经里常有的，包括耶稣或者天上讲话，那么别人就听错了哈，就听。这个春风吹驴耳就听错了，他是呼求神，人家以为他在叫以利亚，请以利亚来帮忙，然后要看看有没有这个事。那么把海蓉沾了醋绑在苇子上，就是希望再刺激一下，希望他在活着的时候看看以利亚来不来，希望他再活一下看看以利亚会不会来，不来当然就是更大羞辱，来他们也看到一个歧视，他们总是只要看到一点刺激的事而已。好，这个是三十五、三十六节，为什么要把海蓉给他们？就是他给耶稣，就是希望他再活一下，他们要看一看这个神迹或者这个特别的事，不是想要信，而是想要刺激一下。好，我们现在要问的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怎么会说这句话？为什么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我们先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我先说前面两个哈。这里其实还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其实我的神这一句话，是从旧约到新约里面，神跟人立约里面的一个基本的两个要项中的一个，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神跟人立约，新约旧约，重点就是这个。我做你们的神，你们做我的子民。我所以立了约，就是双方有更深的关系啊。这个我在教会里对每一个长辈都应该尊敬，但是对我的父母是特别尊敬，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我对教会里对每一个姐妹都应该友好，但是对我太太有一个特别好的关系，因为我跟她立约了，那个爱不可以用在其他姐妹身上的。那么当神跟人立约的时候，神是对万物都爱，但是他做以色列或者做基督徒的神的时候，就是他把他的永生，他儿子的拣选特别放在我们这些跟他立约的人身上。我要做你们的神，我要把神的神能通通加给你们，恩典加给你们，这是我要做你们的神。然后呢，约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你们要做我的子民，那就是你们要尽心尽心尽力爱我，我把我的一切给你们，你们也要把你们的一切给我。那么这个是约。那所以耶稣在这里守约，我们的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圣父圣子圣灵守约施慈爱，我们的圣子也是守约的。怎么讲叫做他守约呢？即使现在父都在离弃他了，好像这个父没有守约，他没有做耶稣的神，他没有保护他，他没有差十二营天使救他，他没有救他脱离仇敌的手，没有脱离网罗，他让他在这些痛苦中这么痛苦。那么可是耶稣还是称他我的神，他不只是称他神，他称他我的神啊，这个太棒了。各位，我就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任何一个时候，包括我们在十字架背十字架跟随主觉得艰难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说我的神啊，我的神。那么当然如果神给我们力量，我们会说我的神，我颂赞你，我感谢你。不是单说神啊，我的神就是你跟我是亲密的，你是我的神。那么也像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那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耶和华对大卫讲的啊， 你的子孙，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各位，很多时候在教会里，包括我们自己生活中碰到困难，我们就不理神了，就不信他了，就远离了，不来教会了，三年也不来了，五年也不来了。碰到一点打击，当然我承认我们要同情人了啊，有些人是碰到这个碰到那个，他不信了。可是我们同情他，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他们啊，我们提醒他们能够还是以神为神，因为神不会背弃我们啊。好，这个我的神，我的神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耶稣在守约啊，耶稣在对我们提醒一件事，不管我们的天父怎么带领，我们都还是以他为我们的神，我们绝不离弃他，我们绝不咒骂他，我们绝不戏弄他，我们绝不怀疑他。我们有怀疑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还是在软弱中呼叫我的神啊！这个是耶稣说我的神啊，就是这个意义很重要。那下面为什么离弃我啊？那个就叫人觉得很费解了。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先要说这句话是不是真的？神天父是不是离弃了耶稣啊？这个可以从两方面来讲哈。就三位一体的真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哈。那么没有转动的影儿，就神不能分开啊，圣父、圣子、圣灵不能分开，那个是没有离开啊。就他的神性而言，但是就耶稣的人性而言，就在历史上面，耶稣要完成上帝给他一个工作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神是离弃他，好叫经上的话得以应验，好叫我们的救恩得以完全。怎么讲呢？耶稣哈、啊、是要为我们成为赎罪祭哈、啊，这个在圣经里面有讲到，哥林多后书好像第十章那里讲到说，他为我们成了贫穷，好叫我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加拉太书说，他为我们成了咒诅，好叫亚伯拉罕的福可以临到我们。他受咒诅，或者是原文就是成了咒诅。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里讲到说，他为我们成为罪啊，第五章的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啊，原文是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啊。另外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也讲到这样的观念，那观念就是一个最奇妙的一个交换。什么交换？就是神是公义的，各位，十字架不仅显出神的慈爱啊，拯救我们。还有他的能力拯救我们，也显出神的公义，就是他要处罚罪恶。我们是白白被拯救，白白得赎的，这是从我们人这边来讲，因为我们一毛钱都没有付，神就救我们。可是从神那边来讲，他付非常大的代价，罪恶一定要处罚的。那么但是他处罚我们，我们就通通被消灭了，所以他就让他的儿子代替我们受处罚。只有一位救主，就是从天而降的耶稣基督。保罗对提摩太讲，神和人之间只有这位中保，人一定要受处罚，但人受处罚就完蛋了，就死了。所以而且人受处罚也是活该，就是应该这样，就本来就应该处罚，就应该死，就没有了，那人就没有了。可是唯有那位原来是神替我们成为人，他原来没有罪，他的代赎就有功效，他自己没有受罪，而他能够替人承受刑罚，上帝的震怒就不再加在我们身上。那么耶稣要承受所有我们每个人的罪恶的刑罚，那是我们不能想象的，因为我们每个人所做的罪恶都是足以叫最小的一件罪恶一个人都永远下地狱。那么耶稣一个人承受了古往今来所有他儿女犯罪该受的刑罚，哦，那就是非常的巨大。那么在受这个刑罚的时候，各位，我们常常说耶稣是道成肉身，这是真的，可是我们看刚才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等于耶稣那个时候是成为罪，他在十字架上是一个污秽的罪，成为了罪，好叫上帝的震怒加在他身上， 替我们受刑罚，耶稣成为罪，耶稣不仅是替我们承受刑罚，而且耶稣那位圣洁的主真的成为了罪，这是我们真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耶稣成为罪，圣洁的神就离弃他，不但离弃他，还把震怒加在他身上，这一切都是一个代赎，他代替我们受刑罚，好像旧约里面的无数的无罪的羔羊替人赎罪一样，就好像旧约里面曾经预言的那个受苦的仆人，以赛亚书53章替我们承受刑罚。如果要替我们承受刑罚，圣洁的上帝就对他而言，就对我们这些罪人而言，他就要像一个严厉的法官来处置他。这件事我想耶稣就他人性来讲都没有想到，他也许想到是他在最痛苦的时候，实际上最痛苦的时候，神会给他最大的力量，可是神在那个时候不但不是给他最大的力量，给他最大的刑罚。所以耶稣有这句呼喊，这句呼喊不是不信，这句呼喊正是表现出耶稣真正的是道成肉身成为人，他真的不知道有这么重的十字架，但是我们感谢主，在这最重的十字架的时候，他不是咒诅，不是灰心，不是绝望，他还是在喊我的神，感谢主啊！好，我们做一个结论，为什么神必须离弃耶稣？神要离弃耶稣，因为耶稣要替我们承受上帝的震怒，耶稣要替我们承受上帝的震怒，耶稣必须真正的成为罪，或者说罪的化身，因为他真的是一个罪，而不是神的儿子，他是一个罪，一团污秽的罪，一团污秽的咒诅，一团污秽的贫穷，是全世界古今中外所有人的罪恶集中在他身上，或者被拣选人的罪恶集中在他身上，耶稣成为了这样一个罪恶，上帝就非常公平合理的击打了，处罚了，把永世的刑罚加在他的身上，但是因为他是神而人，所以他所受的这些刑罚是他可以承受的。如果是无缝或任何人连自己的罪都不能赎，我们也不能代替任何人受任何的处罚。退一万步说，一兆步说，如果有一个人真的没有罪，那么他也最多照公平来讲，他也只能替一个人赎罪吧，而且他替一个人赎罪，他自己就得下永远的地狱。所以人要得到拯救，实在这个问题不是我们通常想到上帝很慈爱说你的罪赦了就可以的，对我们来讲，上帝说这一句话对我们人来看真是非常非常的容易啊！就是我们没有付任何代价，但从神来讲，神的公义他付了极高的代价，就是以义代替不义啊。那因此我们在想到说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死呢那个 hilasterion 这个字就还是照传统的翻成挽回祭或者是 propitiation 是比较正确的，就是平息了上帝的震怒，挽回了上帝的恩典的一个代赎，一个代死，一个代替刑罚。那么耶稣必须成为罪，成为咒诅，代替我们，代表我们，为我们成为罪，成为咒诅，成为贫穷，成为死亡，成为可咒可诅的对象，上帝的处罚在他身上才是公平合理的。因为他的确是神，所以他这样的代受刑罚的效果就可以及到所有的神的儿女。那么因为他是神又成为人，所以他可以真的是死了而且受刑罚，但又因为他是神而人，所以他的死和刑罚有广大的果效啊！在这里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有很深的神学的意义，也有很深的翻译字眼争执的，就是 hilasterion 是不是应该翻 propitiation， 应该翻挽回祭，我想是应该的，因为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看到上帝是极其公义极其圣洁，也对罪恶有极大的愤怒，对罪人也有极大的愤怒。如果要拯救我们，对我们来讲当然就是他说赦免就赦免，对他来讲这个赦免必须不能违反他的公义，就是必须要处罚，那处罚我们人受不了，所以他的儿子就神而人来代替我们受处罚，他的代替处罚就必定神要离弃他，所以这里有很宝贵的意义。